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两次把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培跟海德格讲完了，我们今天要换一个题目，就是存在主义发展到法国之后的情况。法国我们也举出两个大的这个哲学家是属于存在主义的，那么首先我们提的是一个马塞尔 Gabriel Marcel。 那马塞尔是生在巴黎，那么他的一个家庭背景，因为他是个贵族，所以因为是贵族，贵族有一个明文的规定，我们说通常来讲上天对他们都不太怎么厚道，让他们这个子孙不太繁荣，所以历代都会单传。那么这个马塞尔也是这个情况，他是一个单传，所以我们说整个家庭从这个父母，从这个祖父母，从其他的外祖父母，所有的亲戚朋友，那只要马塞尔一点点咳嗽，这整个家族就开始紧张。所以我们说他必关怀必垂爱的程度太过分，过分到使到他感觉不到自由。所以这也是马塞尔以后成为一个存在主义的思想家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没有自由，他觉得他没有古人的这个生活，所有的生活都应该跟着整个家族的一些规矩一些规范就过。那么然后呢，加上他自己的命也不见得好，因为他四岁的时候亲生的妈妈过世了。四岁是一个小孩子开始有记忆年龄的时候，为一个聪明才智高的小孩子，他比这个要早一点，他记得他的妈妈的好。那么然后呢，他的这个阿姨就是他妈妈的妹妹，那么因为是一起带出这个小马瑟，就跟他的爸爸也有一点关系，到后面就成为他的后母。啊，这个后母是比较古怪的一个人。我们说他古怪的一个人，就是说马瑟的整个的家庭都是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可是马瑟的这一个阿姨，他竟然信这个犹太教。所以我们说这是很奇怪，对不对？他信这个以后又信基督教，所以变成他就跟整个家族的信仰不太一样。这不一样的方式是蛮重要的，因为到后面就是星期天，如果两夫妻的信仰不同，那我们说顶多他们协调好，说这个星期天进这个教堂，下个星期天进别的教堂。那么然后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从此不再进教堂。马塞尔的宗教的生活也就是在这里碰到了这个困难，所以他这个后母对他非常非常的严。那么当然这不是他的后母的过错，是他整个家族对于这个小马塞尔，他因为要传宗接代，要继承这个贵族的整个的产业，整个的荣誉，所以非常关心他，关心到就是这个小马塞尔他差不多八岁的时候，他就会写戏剧。他写戏剧的意思就是他说我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没有同伴，非常的寂寞，非常的孤独，所以我要在戏剧里面写一些人，那么我跟他们能够交往，变成我的一个伴侣。那么他开始写他的日记，小孩子的日记是不是写一天的事情，是写每一分钟的事情。他日记写得非常的漂亮，他说我有一天早上起来，晚上人民是没有盖好被，喉咙很痛，很希望能够喝一大杯的开水，可是后母告诉他不可以喝开水，小朋友早晨起来要喝一大杯牛奶。他是非常辛苦，好不容易凑到饭桌上被绑住，然后喝了牛奶，然后呢就是要叫他吃沙拉，小孩子都不喜欢吃沙拉，所以他好辛苦，一下子好不容易在饭桌上被折磨完了，所以就放他下来，他可以自由。那么自由的意思就是他可以到处走走，他先进到这个进到客厅里面，那么看到他后母的这个织毛线衣的那些针，他觉得这个很好玩，他就拿那个针去刺那个沙发， 自信就那个声音很好听，拿出来的声音也很好听，他就在刺，就刺他，结果李后母看到了，他们就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在客厅里面玩，不可以玩他的毛线衣的一些针。那时候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走到爸爸的书房，然后邻居就将来讲，看到他爸爸那里有一罐蓝的墨水啊，他说的这个颜色非常好，因为他爸爸书房的这个地毯是红色的，所以他把那个墨水倒在红色的地毯上面，他自己非常非常的欣赏他，他以为所有人看了都会赞美他，说那么天才把这个蓝的墨水倒在这个红的地毯上，结果后母进来你把他打一顿，就赶他出去，不是 在房子里面，所以他只好到了花园里面去玩。那花园里面有没有什么好玩呢？所以他就在草地里面玩啊玩啊，以后找到一条好多好多脚的这个虫子，他就觉得这很好玩，他就放在嘴巴里面咬，觉得味道非常好。他吃到一半被这个后母看到，哦，那他是那就是很辛苦了，他因为把他的东西拿出来，然后灌他一大瓶的牛奶，然后找医生来怎么洗肠，说他吃的有毒的东西，他被折腾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然后就好不容易也把一切的事情都弄好了，那么放他在那要睡午觉，他坐在这个棉被上面，他就开始问，他说人生究竟是有什么意义，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究竟什么东西可以。所以这是我们说一个小孩子的心声，他对自己当时的一些教育，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什么东西可以的一个问题，动作是生命里面没有自由的一个感受。那么每一次当他的后母管他的时候，他都会想到他的生母。那么这个是在思想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为马塞尔到最后他写的《神上所日记》，为什么是《神上所日记》？因为他总觉得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好，因为看不见的是他的生母，他在四岁他妈妈过世以前，他觉得他妈妈什么东西都顺着他。那么他妈妈过世以后，这个后母就甚至看得见的这个妈妈什么东西都禁止他，如翠好像欺负他，所以他一直觉得看得见的东西比较不好，看不见的东西比较好。这是一个人的思想从此世走上彼岸，从这个感官的世界走上观念家一个最主要的东西。那么好的，当然我们说马塞尔他是一个贵族，所以他没有问题，他可以好好的成长，然后好好的念大学。那完了之后他就服兵役，服兵役的时候他是专门就做一个通信兵。那么通信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是当一个阿兵哥失踪了，还是说打死了，那么那个从这个阵地来的这个新闻，我们这一个全部兵应该把他带到这一个失踪的兵还是这个已经死掉的这个军人要跟他的父母报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开口告诉那个，就当你一个兵到了一个人的家庭按门铃，他的父母来开门，你怎么开口告诉他你的儿子死了。所以他就觉得人生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的感受，特别是我跟你之间呢，因为我跟你之间中间不是说一个箭头可以解决的，而是两个箭头。我跟你之间的关系也是你跟我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种他在这个做勤务兵的，做这个通信兵的这一种情况，尤其是后面他在红十字里面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非常深的感受到 只要从前线有一个明信片，有片源之事寄到一个父母的手中，寄到一个军人的家庭的手中，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那么人跟人之间这一个心灵的交往，心灵的交通是最主要的一点东西。所以后面这个马歇尔是做了法国公学的教授，他把这一类的学说要把它讲到人生里面。他觉得人生主要的，尤其他自己的体验，人生主要的不是你有什么，而是你是什么才是重要的。有什么，那有的东西都随时可以失落，那是什么才是重要的。你一生一世都拥有它，不单止一生一世，在西方的宗教的情操里面，永生永世都拥有它。所以他以为人生在世都有存在本身的研究，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人他在研究这个戏剧，可是人人他在这个戏剧里面，他主要的是演出给观众去看。那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对这个世界就把自己好像当作观众，而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人，在人生的这个过程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人人，而且这一句是从来不彩排，一上去就是进场就开始演。所以人生是不彩排的，意思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演错了重新来过，他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在马歇尔的作品当中，他要审视的最主要的原理就是日常生活的感受所得出来的。那么他的感受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人跟人之间要定一个合同，要讲一些东西，就好像我们说一个当兵的人，他要去当兵了，他父母告诉他要小心，告诉他要写信回来，告诉他当完兵以后战争结束又回来，他要打任，打任完了以后你要去实践。可是有很多东西命运就在乖离，他死到你不能够实现，因为你讲的话不能够实现了。为什么不能实现？因为你的存在已经没有了，就是你没有这一个机会。不单只是像我们中国讲的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一种的情况，而在存在主义里面也是这一种的精神。人跟人之间总会有一些许诺，可是有很多的许诺不能够实践，而不是人的一个愿意的，只是有一种命。所以我们说命运它常常会阻拢这个人。那么人究竟在这个命运的前面，他怎么样去把命运转换成一个使命，这是以后法国的这个存在主义的文学家，尤其是以后的卡缪，他最主要的一个学说之一，就人如何要把命运转换成一个使命。因为命运它是常常是乖离的，它不是操纵在我们的手里面，可是使命呢，它总是在我们的这个操纵在我们的手里面。所以马歇尔特别探讨的是什么？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做的通信兵，主管了调查失踪者的下落。那么他做这个工作，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接到所有的这个明信片，都可以说，不管是一个母亲寻找失踪的儿子，或者是一个妻子寻找下落不明的丈夫，对马歇尔来讲，面对说这些明信片都是一种心声，都是一个灵魂，有的时候都是一个灵魂在哭泣。所以这就使到他这个在自己本身的理性之外，在情感的这一部分，那么了解到人性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觉得这个关于存在主义的这一种哲学，那么要求发展了。对，除了这个命运的后面之外，还得有一个希望。因为不管是 马塞尔他做这个工作，通知任何一对父母还是一个妻子，说他子和儿子死了，还是他的丈夫死了，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太太他都仍然怀着一种心情，希望这个国防部弄错了，希望有一天人家按门铃，这个父母一打开门的时候还是他的儿子站在前面，还是这个太太一打开门看到丈夫在门口。所以这种希望，在人间世的这种希望，也许存在的一种奥秘，而这一种奥秘可以说人是希望自己以一种理想来去超度这个善事，也就因此马塞尔特别发展希望的这个哲学，就是从前面的这个命运要转换成一种希望。同时他也在希望的概念里面指出，人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好像旅途中的人，那么人在旅途当中跟上帝的定若，然后你很现实而带着希望，那么在走上这个人生的旅程，我们说来到这个世界上潇洒的走一回，因为世界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本家，我们来自上帝，要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上帝他这个绝对的你才是我们真正要去了解，真正能够交谈的，真正能够把所有的困难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心里面的矛盾还是方面要向他投诉的一个对象，因为他是掌管了所有的命运，同时他也赐予所有的这个希望。在旧约的结束的时候说，连上帝都要擦干他们的眼泪，也就是说人间是所有的苦难以及人受苦受难的这一些东西，那么到最后上帝他理解，因为在西方基督宗教里面，上帝他不是让人就受苦受难而已，他自己亲自降凡变成人来去体悟，来去体验人间的苦难，而体验人间的苦难，他受苦受难至死，而且死在当时最残酷的一种死亡的十字架的上面。那这样的话，上帝他在情感上讲，他不单只了解到人生，他也不单只体悟到人的苦难，他也亲身的经历了这一些苦难。在马塞尔他可以说在这方面是属于一个有神的存在主义学者，因为他觉得人的交往的最后的一个对象上帝，他是所有的人的命运的主宰者，他也是赐给人希望的一个存有者。当然我们说在法国还有另外一个存在主义学者，他属于无神论，也就是在我们台湾来讲，他很有名，还是在大陆来讲他也很有名的这个沙特，他是主张无神，因为他不能够理解到什么叫爱，什么叫关怀，他自己一生也没有受过爱跟关怀，也因此他是觉得在宗教里面讲的这个奉献牺牲救苦救难的精神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下次就开始讲沙特的思想，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